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拉合、
穷寡妇、
多加、
夏娃、
哈拿、
抹大拉、玛利亚、
底波拉、
有尼基。
做女人难吗？
她和她的故事
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学习呢？
透过八位圣经中的女人，与你探讨教育孩子、
职业女性、
信心功课、
爱心相待等等的课题，
反思你的信仰，反思你的人生方向。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
学做女人。
I wanna sing hallelujah。
又来到姐妹查经的宝贵时间了，我是苏小燕，
我是童真，
我是月月，
我是文慧。
各位姐妹啊，今天苏小燕一开始的时候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幻想过有一天你死了以后，亲朋好友的反应会是如何呢？很沉重吧，这个幻想。
我已经告诉他们要庆祝，
要庆祝啊，
因为我上天堂了嘛。
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那你幻想一下，就算他们知道你已经安息主怀，仍然会伤心难过的。仍然会难舍难离，希望大姐你快点睁开眼睛吧。甚至认为
那会很吓人的，
甚至觉得这个世界上从此就少了一个大好人了。我反过来想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证明你生前真的很有爱心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女主一样，多加常常关心人的，而且广行善事，多施周济。那也算是不忘此生吧。
对，这个让文慧想到呢，我的主日学校长，就是多加。
哦，是吗？他的名字叫多加。
对呀、
啊啊，哇，那么好啊！
但是他正式的名字不是多加，可是呢，在教会我们都习惯叫他多加了。
好，那请问一下，多加到底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女主。各位听众朋友呢，您可以打开圣经，新约圣经《使徒行传》9:32-42。就会见到今天这个女主的名字呢，她也可以叫多加，也可以叫大比大。那今天我们称呼她叫多加好了，称呼她的希腊话好了。好，那我请问一下各位了，我们必须得交代一下背景，归纳法查经嘛，必须得观察、解释、应用。请问一下，当时这个多加她身处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在
约帕
这个地方。约帕呢是现在特拉维夫的地方，是很有名的海港来的。
特拉维夫我想起旅游景点了。
是啊，其实它另外一个比较正式叫海法，我们都知道很有名的。如果呢我们看圣经，它在圣经中呢旧约曾经出现过的，
在旧约的约拿书
对先知约拿那边呢就讲到他逃到那个约帕去。那所以他是当时呢巴勒斯坦的一个大港口，那么现在呢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港口。
谢谢文慧老师刚刚补充。对的，我们看约拿书就会知道，当时先知为了逃避神的呼召呢，于是就在这个约帕坐船往他施。那其实呢，我是一个好奇的宝宝来的，同正牧师。我查过一些资料，我发现呢，原来约帕这个地方呢被称为寡妇村哦。哇，因为很多女人的老公呢都因为在这里出海捕鱼而经常遇难死掉了。请问一下，是否真有其事呢？您认为？
也可能有这样的啊情况，
是
因为通常出去捕鱼的都是男嘛，
嗯，
如果他们遇到大风浪死掉，有可能的。
我记得我看过，如果听众朋友想起来，可以跟方文慧做一点补充。我看过一本世界名著，其实他讲的就是在北欧的一个小岛。那那个小岛呢，所有的男人都是做渔夫，
嗯，
然后那小岛呢，除了鱼是他们的特产，还有一个就是寡妇，
哦，因为寡妇也变成特产了，
就是那个小岛很多寡妇，哦，所以你可以想象，其实，在咱们中国呢，沿海地区，男人以打鱼为生的啊，那个地区呢，也有很多的寡妇，嗯
啊，他们是因为去很远的地方打鱼，所以。
一方面对，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说嘛，在海上啊，这个一暴风
啊，
一暴雨，很可能就发生船难事
件。翻船啊，
对，嗯，特别是古代，可能船只没有现在那么的先进的设备，比较落后一点，啊，
先进也没有用，在大海，
对啊，很容易就会一去不回头，所以剩下很多很可怜、无依无靠的寡妇。那我们回到经文，我们再查考九章三十二到四十二节呢，
嗯，
其实三十六节前面呢是讲到彼得，
对呀，
彼得四处奔波去传讲这个福音的讯息，嗯，那待会儿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跟彼得有关系了。
嗯，
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在三十六节的时候，经文说到在约帕有一个女徒，
嗯嗯，
我不知道圣经呢会不会很常用女徒去称呼妇女的呢？
好像没有啊，好像只是在这里，
只有这里吧，对，嗯，第一次出现。那这个女徒跟一般的妇女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路加
有什么分别
在这里要这么写呢？
这个是文慧的猜测啊，
好，
那没有圣经根据的啊。我想呢，在这里因为使徒行传嘛，我们知道它就是啊讲这个教会的建立，那么当时呢就是使徒加上门徒，
嗯
啊，他们广传福音，那当然他们也啊遭受很多的迫害，所以在这里讲到呢，第一个我想要凸显这个多加的身份，第二呢也是因为使徒行传的缘故哈，特别讲到呢跟随主的使徒跟门徒，他们怎么样建立教会，福音怎么样传开，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男士弟兄当然就是门徒了，
嗯，
但是姊妹呢，那
不可能叫女门徒，
女门徒
直接叫女徒简称。
对，那我们知道徒其实就是徒弟啊，嗯，
学
生
啊，
跟随嘛，对不对？嗯，所以在这里讲女徒，我想也是凸显他的这个信仰的身份，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嗯，啊，是耶稣的门徒啊，是耶稣的学生，
对，而且是女人。
嗯，这
点好重要，
很重要的补充。我觉得我们弄清楚他的身份以后呢，往下看呢就会更多的感受呢。因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很多广行善事、多施周济的人，
嗯，
不单单只是基督徒，很多慈善家，他们甚至做的善事比我们更多。
是，
那为什么多加要用女徒这个身份的去帮助人呢？就有另外一些意思呢。
嗯嗯，
好吧，那我们先看一看，我刚刚说彼得，为什么我们要提起彼得？因为彼得当时呢，正在这个约帕的附近帮助一个摊子施行神迹医治他，所以呢当这个多加他碰到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们说他死了，
嗯，
死了以后多加的朋友啊马上赶紧，彼得在附近，我们要赶紧找彼得去医治他，让他可以死而复活。
是，
这里呢苏小燕就提到一个问题，就说是不是当时的人呢都觉得使徒是有这个能力可以让一个死去的人复活呢？那如果现在我们现代的人来说，你的亲戚朋友离开了，你不会认为他可以复活的？
不会，
我觉得彼得他医治瘫子还有使死人复活跟耶稣之前的事迹很像，会不会那些人因为知道耶稣曾经使死人复活过，所以他们会觉得啊，耶稣的门徒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呢？
还有呢，因为耶稣的门徒在耶稣过去就是离去之后呢，曾经做过很多神迹，就在三十二节，嗯，那里已经行了一个神迹，所以他们有这个相信，哎，他可能都有机会帮我们的多加复活，所以赶紧去找他，
嗯，
因为他们曾经真的行过神迹嘛。
是，那个我们看看那个经文啊，《使徒行传》第九章呢，特别提到那个三十五节说呢，
35，
对啊，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就是呢彼得行神迹，他是在吕大那个地方嘛。 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那位摊子，现在呢被医好了，就归服主。那所以换句话说呢，其实在那些地方的人都看见了这个神迹，彼得行神迹的名声也因此传开了。那我们知道约帕呢跟吕大是很靠近的，
对，
所以当多家发生事情的时候，就像刚才童真牧师或者是小月所讲的，那些信徒或者是那些人，他们很期待彼得能不能这一次呢也行一个神迹。刚才小月讲啊，这个耶稣基督呢他行神迹奇事使人复活的时候呢，这个彼得都在场的。因为如果我们翻开福音书呢，有三次，譬如说呢，哎，我们想到的就是拿因城的寡妇这个儿子哈，那另外还有雅鲁的女儿，对吧？还有就是呢拉撒路，彼得都在场，
是
对。那我想在使徒行传那个时期呢，啊，神迹奇事那么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教会要建立，神要透过彼得或者是门徒显出神那个莫大的权能。
那么在那个时间，除了使徒还有耶稣会行神迹之外，会不会有其他的神迹呢？就好像
啊，巫师
对，
女巫
哦，行邪术的那人，
对对对，
啊，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代的人，啊，他们觉得都是很平常的
，对
对,
对。
所以为什么我特地想问这个问题？因为相对我们现代人来说，觉得人一个人死了之后让他复活是天方夜谭，没有人会相信的吧？那可能我同意，就是因为初期教会刚刚建立，我们也必须承认当时有很多的神迹啊，包括死人复活，包括瘫子啊、瘸腿的等等。那所以呢，在当时那个背景底下呢，很多人相信门徒有这个能力的是合情合理的，
对，
所以马上联想到我要找彼得，因为他绝对有能力可以靠着耶稣的能力去帮助这个人。好吧，我们交代了一个背景之后，直接进到经文的内容当中了。根据经文的记载，究竟这个多加做了什么事情让人称赞他是一个广行善事多施周济的人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救济贫穷人呢，还有帮那些妇女做衣服。因为当彼得来到的时候，他们拿多加做的衣服给彼得看，所以其实他实际要做的工作上面呢，他真的做好的，而且呢也能够帮助当时的妇女，
众寡妇，
对啊，
包括多加，其实他本身也是一个寡妇来的，
对，
没有记载他有丈夫。我记得我们上一集说到线上两个小钱的穷寡妇嘛，说到寡妇在社会的地位比较低的，
对，
没有钱，无依无靠。不过我觉得多加蒙上帝的祝福，她老公死去以后呢，应该留下挺多钱给她的。你发现呢，她那栋楼呢是不止一层的，有
两
层的，彼得要上楼去的。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是比较富有，所以才能够去帮助那些穷寡妇的。
对，
也有可能是因为在巴勒斯坦地呢，他们的这个房子呢不像咱们中国啊，他们是比较平坦的哈，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可以上到这个楼顶楼上啊，屋顶，就是因为屋顶呢通常是
平
的，那么所以可能呢也有可能他们的楼层不像我们中国的楼层哈。所以多加呢，无论如何我觉得作为一个寡妇，他就是能够呢去感受其他的寡妇的那种的需要跟痛苦，那他能够去帮助其他的寡妇，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因为以他的身份应该是他接受帮助的，但没想到是他去帮助的啊！我觉得这个身份的调转，也就是说他能够跨出自己的需要，去看见别人的需要，甚至是跟他同一个群体的需要，然后伸出手去帮助跟他同样的人他们的需要啊，然后站在他们立场，这一点是非常难得。
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做女人去学习啊。有时候女人总是把自己当成是个受害者，觉得自己很软弱，很容易会陷入一个自怜的状态。像多加，如果她自己的心态没有调整的好的话，丈夫死了也没有儿子，她可能整天就会觉得上天对自己不公平。可是她没有，她很善用丈夫留下的钱，我觉得她好像开了一个福利社会，福利社一样，招聚很多同路人。我们说同路人去帮助她，不仅仅是金钱上面的，不是你每天来我就给你一块钱这样子，给她鱼不如教她如何钓鱼。多加她实际上帮助那些寡妇做了什么？我们见到有一节经文呢， 当彼得来的时候，寡妇们呢？
嗯，
好奇怪，我同时让彼得看一些外衣啊，给他看一些内衣。
是啊，是啊，
好奇怪，无缘无故给他看那些。
这是多加做的，
你看他是他做的衣服啊，
或者是多加提供布料带领我们一起做的，
有什么含义呢？月月觉得
查了一些资料啦，就是多加他开了一个训练班，教那些女人
织布、
织布啊，去做衣服。这样的话呢，那些女人可以自己做衣服去卖，那就可以赚钱。
所以那些寡妇们呢，真的非常多谢多加，
嗯，
很谢谢他在艰难的时候能够帮助自己，以至到为什么他死了以后大家都很伤心很难过的。
所以我觉得他很有智慧，如果他只是给钱或者是、我买一些食物给你、那么他也会越来越穷，因为他的老公死了，他没有那些很多的来源嘛，就是
经济来源，
对，来源、那如果他只是给出去的话，他自己都会变得穷。
对，有一天钱总是会太完的嘛。
但是他这样建立了一个工厂吧，那就可以跟其他的姊妹一起去赚钱、
是他自己有收入，另外一方面呢、其他的寡妇呢也有谋生的技能，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呢大家一起做事、那种的感受是比较跟你自己单单在那边派食物然后派钱是不一样的。
对，我自己也曾经听过在孟加拉有一个福音协会，那个福音协会是一个宣教士他去建立的，当时呢是一个很偏僻的村落，大家都很抗拒耶稣，很抗拒福音，但是这个宣教士呢就好像多加一样，很有智慧的，先不跟他谈福音，先帮助他们呢去购买一些山羊啊，购买一些人力车啊，另外也提供正规的教育，可能教一下英文啊，数学啊，一些基本的常识，然后呢就慢慢的灌输圣经的价值观，首先让他们生活得到改善，之后呢才让福音慢慢的进入到这个群体当中，他们的接纳程度呢就会大大的增加了。
是，
所以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吧。对吧，
一个途径。
在他们中间一群人不是单独出来的，就是我比较有钱我就单独出来、而是在他们当中跟他们建立关系。
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跟他们一起学习，那跟他们一起挣钱。
这个时间那些其他的人就会看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就是传福音最好的方法，不是我们嘴巴光说说很多的大道理、或者搬一堆的经文让他们看让他们背诵、反而是用行动去彰显耶稣的爱，去关爱他们的。
圣经准备好了，查经大纲已经在良友电台的资源库里下载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查考圣经，让属灵的生命
往下扎根，往上结果。
多加死而复活这个例子我觉得不多的，不多的，不是说我做很多的好事我就一定能够死而复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独立的案件来的。
他也没有要求复活的，是当时的一群妇女他们觉得他真的很好舍不得，所以呢去求彼得。所以多加本人我相信他都没有想过会复活的。
是的，他也很惊讶。
是的，为什么
他为什么就醒过来呢？
可能他也不知道自己死了。
对，
只是哦
他病了、然后就死
了躺在床上醒来才知道原来自己断过气，断过气，没有气了。
是，其实我们呢看这个经文的记载，还好当时彼得是在附近。
对，
那其实你可以想一想，如果彼得不在附近呢，
那整个结局就不一样了。
对，
是。
所以我想呢，死而复活，当然在这一个记载里头呢，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哈。如果我们用神迹奇事的角度来看，我们也知道呢，神的安排绝对有他的意思哈。神的时间是 非常好的，就是刚好彼得在附近。
嗯，
但是我们也会知道啊，可能也有其他的圣徒或者是门徒啊，或者女徒啊，他们可能也遭遇逼迫，但是彼得不在附近啊，甚至最后彼得自己也殉道。
嗯，
对不对？
当然，殉道或者离去不是一个坏的结局来的，
嗯，
但我始终相信呢，上帝一定会报答好人的。
对呀，
特别我自己非常喜欢箴言19:17，听众朋友也可以看一下。
嗯，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对呀，
这句呢很有力量的，就是我们无论做一件小的事情也好，上帝他都会看得到的。
对，
他未必会及时给你一些赏赐，
嗯，
但是你做的好事他记在心中，
嗯，
他也看得见的。
嗯，
所以不是说因为多加是一个好人，所以才让他死而复活。
对，
因为世界上很多的好人可能
比他都没有死而复活，
对，都是都要经历这个死亡。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为什么他要在这里要记载他死而复活，因为要彰显神的荣耀。
嗯，
因为我记得在就福音书啦，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行神迹呢？他有说过，因为要荣耀神嘛。嗯，其实彼得只是行过一次死而复活的神迹，
唯一一次，
对，唯一一次。
嗯，
虽然有神迹可以让很多人信耶稣，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会比较常常出现这个事情。
是的，记得我们龙辉大哥跟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也说过，神迹不是唯一一个方法让人去认识耶稣，
嗯，
也不是万事万灵的一个方法，应该这么说，
嗯，
很多人看了神迹反而不会信。
嗯，
但是我们单独从这个事件来看，的确多加这个经历呢确实让身边的人带来很大的生命的改变，
嗯，是
很多人因此真的信了主。
是，
并且呢多加他本身像童正牧师刚刚说，他自己也没有想过我会复活。
啊，是，
可能他复活以后他自己的属灵生命呢也大大的提升了。
对，我想如果从这个整个使徒行传来看这件事情，刚才小月有特别提到这个神迹奇事啊，或者跟信主的关系，因为如果我们看上下文呢，刚才已经讲到了这个彼得呢他在吕大行那个神迹使摊子起来，对吧？然后最后的结局呢就是很多人听见归服主。如果我们再看呢多加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看看呢第42节也提到了多加的事情传遍了约帕，许多人信了主。那你看到前后两件事情的结论就是信主，
嗯，
那神迹奇事跟信主当然绝对有关系，
嗯，
但是是要放在使徒行传这个书卷里头，也就是当时那个时代背景来看的。那你看到整个那个使徒行传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嘛，叫圣灵行传。
嗯，
其实它讲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它讲的就是圣灵施行全能，特别透过一些神迹奇事，那么在当时呢就建立起这个教会，所以有它时代的背景意义。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定是带出一个结果，就是使人信主，
对，
目的就是在这里。
我们要明白在这个使徒行传的背景底下，很多的神迹奇事医治病人的一个例子呢，都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大能的。
嗯，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信主，就像9:42说，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传遍了整个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
小燕老师呢跟文慧是同一间教会，那我们的教会在香港这边呢算是大教会，这个大呢不仅是人数多，而且是钱还挺多的，
奉献的收入非常多，
对，弟兄姊妹很爱主，教会的教导也很好，大家呢都很乐意奉献。但是我也曾经听过弟兄姊妹就分享，
我们教会这么有钱，
对呀，啊，那我还需要在一些的事工上支持跟奉献吗？
需要，为什么？因为还可以发展的嘛，教会除了现在那么大，还可以再发展，再买房子，让更多人参加学习啊，教会的聚会啊。
嗯，
对啊，你说的很好，
因为我是牧师嘛，
啊，谢谢，谢谢能够帮我们补充这个资料。
我愿意奉献给你，乐意奉献给你，一生被你使用。
现在收听的是小组查经系列学做女人，今天我们要学的女主是多加，大家可以参考经文使徒行章9:32-42。我们上部分讲了很多多加死而复活的事情，也讲了很多她的善事，广行善事，多施周济。那我们这个节目叫学做女人嘛，请问各位姐妹，今天你在多加身上学到什么的功课呢？
留意别人的需要，就是因为经文那里给我们看见多加为很多妇女做衣服，当然刚才我们讨论过了，他也帮助他们教他们做衣服，不过他这里给我们看见的群体呢，就是拿多加做的衣服给彼得看。
是。另外呢，我自己呢在看多加的事情的时候呢，因为圣经说众寡妇，当然我们会想啊，这些众寡妇可能是信耶稣的，可是呢，圣经学者也告诉我们也不一定哈，因为
那条村里面的人
对
不一定都信耶稣，
对，所以这个呢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呢，教会要广传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只在你的群体当中，也不要好像有一个门槛。就是我的帮助只给基督徒，那其实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都是我们要帮助的对象，因为神的爱呢是给每一个人的，那所以我觉得多加这一方面他有个很宽广的心，他真的是看到人的需要，很有智慧去做，那这一点呢我相信也是当时他死而复活之后这个福音能够广传其中一个很重要，因为认识他的不是只有在教会里，
对，反而是在这个福利社里头去认识耶稣的爱的，
他关心人的需要，在他们需要的事情上面做一点事情，还有呢，其实因为可能他自己是寡妇了，还有当时整条村也有很多，所以他跟他们的心呢应该很相通的，就是大家都是无依无靠了，
对，有一个同理心的，我觉得如果今天让我们学习的话，我们未必是一个寡妇，但不代表你不可以去关心寡妇，
对，
你不一定跟他的经历一样你才可以去关怀某些人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求上帝给我们有这份爱，
对，
我觉得爱是可以求回来的，另外更重要的是有同理心，站在弱势的人身上去感受一下他们当时感受的经历等等，
我觉得想到刚才小燕所说的基督徒跟慈善家有什么分别，因为我们做很多的慈善的东西，但是我们有一个使命的，我们是为了神而做，为了基督而做的，不是要很多慈善家可能我积德，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话做这些慈善是因为为了耶稣，
为了让人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的爱，所以我们这份爱呢有些时候并不是出自自己的，反而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份爱传到不同的人群当中，那谢谢各位姐妹呢，我们一起查考这节经文，从多加学做女人，学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好，
那下一集呢我们又会出现另外一个女主，敬请期待，下回再见，
再见。
亲爱的，宝贵耶稣。